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1号，公元2005年1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题啊：中共退耕还林，强迫藏人搬迁。西藏问题被纳入联合国难以解决问题之一。西藏已故被丹东等的仁波切进行军事抗议。印度东北部西隆举办首次西藏歌舞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以结合西部大开发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下，很多西藏农牧民遭到了强行搬迁。这些藏人在新的环境当中对生产和生活以及文化等方面面临着种种困难，导致被迫流亡他乡。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钦发来消息，据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在他的家乡西藏抗区囊清县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下，一家四口人被迫搬到榆树镇的一个偏僻地区。虽然中共当局对搬迁户提供2间小房屋，但是很多西藏家庭由于人口过多，并失去了原来的草场和农田，无法维持生活，并且在当地没有学校等，因此他决定为了孩子能够学习西藏传统的独特文化和宗教，以及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并且为了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他们全家流亡印度。据了解，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政府为了解决移居到西藏的大批汉人的生存和农副产品的需求，不仅扩张西藏的农田，甚至将夏沽和陡坡地区都开垦为农田，大量使用于西藏的气候低质不相符合的化肥和农药等，从而使原来的草原面积日益缩小，导致西藏的草场遭到了无法恢复的破坏。近期中国当局利用所谓的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当地西藏农牧民强行搬迁到没有学校的一些偏僻地区，企图把西藏的青少年一代偏离自己的文化。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问题被纳入联合国难以解决问题之一。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叠金麦德的报道。
根据美国时报引述自由撰稿人 Joseph 布里斯里的话报道说，在这届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显示，有49%的美国公民不赞成美国总统布什实施的政策。美国自由党很多批评家也指责布什的政治动机。报道说，有191个国家的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中，只有75个国家符合民主制度，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而另外116个国家中，大部分在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缺乏真正的民主，因此需要美国帮助他们在其国家里建立符合民意的民主制度。而美国作为最初建立联合国的第一个发动者，现在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方面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一个难题。报道进一步指出，结合联合国最近几年在国际上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方面，西藏问题也成为联合国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其中概括讲述了1950年中国政府派遣5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藏，这种统治使中共展开了400万中国人迁移到西藏的殖民计划。但是联合国方面除了在1959年、1961年和1965年在西藏人权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决议案以外，在向中国政府就对西藏用武力占领式非法入侵一事所要做出的声明方面一直落败。直到今天，联合国没有对侵占这个词下任何定义，这就是西藏问题成为联合国难以解决问题的原因之一。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已故为丹增德的仁波切进行军事抗议。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林的报道。
西藏康区著名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两年前以涉嫌爆炸案件被判处两年死缓的刑期。世界各国政府和议会、非官方性组织和支持人士以及流亡藏人长期以来不断地关注该案件，纷纷谴责这一不公正的判决，呼吁中国政府重新合法公开地审理此案，并且取消死刑判决的同时无条件释放他为首的所有政治犯。流亡印度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去年11月26号开始召集民众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连锁性绝食抗议，向印度民众和各界介绍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决的前后经过，并且呼吁中共释放他。绝食活动截至今天已经进行了47天，期间达仁萨拉各寺院僧人、非官方性组织的成员、罗布林卡、索嘎成人学校、萨拉师范学院、达仁萨拉合作社、歌剧院等部门的人士陆续参加了绝食活动。达仁萨拉卓木林尼姑院的55名尼姑从本月8号开始参加了为期8天的连锁性绝食活动。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其中的3名尼姑从8号开始将进行为期7天的绝食，期间他们将不会吃任何食物。卓木林尼姑院的丹增措木在西藏的时候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也是这次进行为期一周绝食活动者之一。他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我那天表哥早上这个头的要在那我那仁波切的给谁买吧，那等这个干啥的人买吧，那我做我的才能最这干啥。
仁波切不仅是自己非常尊敬的丧师，而且也是深受西藏三区人民高度崇敬的一位宗教领袖。他为保护和弘扬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方面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遭受了莫须有的罪名，所以他强烈呼吁中共当局释放他。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卓木林尼姑巴桑也是一位遭受中共虐待的西藏前政治犯，他向本台表示，西藏问题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举行绝食等活动有助于国际向中国施加压力，从而使西藏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据了解，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期限将于本月26号正式结束。之前中国媒体报道说，丹增德勒在月中表现良好，遵守监狱的规章制度，没有任何故意犯罪的行为，因此有可能被改判。但是西藏青年会方面表示，将会继续展开其他的活动，截止到丹增德勒仁波切完全获得释放为止。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东北部噶伦堡的雪域歌剧团于本月9号和10号首次在印度东北部麦加莱亚邦首府西隆藏人居住区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节目，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欢迎。位于噶伦堡的西藏学校教师此往白觉向本台表示，这次西藏歌舞表演会是由西藏青年会、西隆地方分会和妇女会、当地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组织的。为期两天的西藏歌舞表演会上，雪域歌剧团向民众奉献了西藏传统的牦牛舞、狮子舞、跳绳舞、传统藏戏等西藏独特的歌舞。他还说，举办这次西藏歌舞表演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歌舞，并且通过这次表演会所得的经济收入将捐助给噶伦堡的贫困藏人。噶伦堡雪域歌剧团于1985年成立，先后在俄罗斯、尼泊尔等多个国家中表演过西藏传统的歌舞。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的吉米多介绍的刘荣采访敦州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在聂志增布时期，故事已经进入了意识形态领域，成为护持国政的重要地位。 远古时期故事内容十分丰富，有神话故事、寓言故事、人物故事、动物故事、历史传说、宗教传说、世界形成传说、人类起源传说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故事有鼎身王的故事、聂赤赞布的故事、马藏兄弟的故事、西柔弥奥的故事等。这些故事的主要内容是讲人们对世界的形成、人类起源的认识，天降圣人做人主，西柔弥奥传播本教和西藏人民的聪明才智等。第二，吐蕃时期的故事。吐蕃时期西藏故事无论从内容到题材都有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吐蕃王朝是在内部分裂的混战中崩溃的，遗留下来的文献作品很少。现在我们仅看到的书面故事，从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篇故事集，聂赤赞布的故事，历代吐蕃松赞的故事，吐蕃大象的故事，金波聂吉兄弟俩和曾哥巴系三姐妹，白嘎巴系和金波聂吉，吐蕃时期口头流传的故事很多，其内容呢涉及各方面，其中家喻户晓的有噶尔东尊玉颂智取赤准公主、文成公主上嫁吐蕃王松赞干布的故事、吐蕃七大贤臣的故事、茶叶的故事等。第三，群雄割据时期的故事。这个时期的民间故事内容十分丰富，有古代趣味故事、动物寓言故事、爱情故事、讽刺喜剧故事、机智人物故事、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故事、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故事、佛经的故事等，举不胜举。群居割据时期，西藏民间故事中比较著名的有阿古敦巴的故事。阿古敦巴是西藏人民精心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他的形象是藏族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大家把他叫做阿古及叔叔，觉得无限亲切，名字叫敦巴，即至高无上的佛陀，表示无限崇敬。而统治阶级则污蔑阿古敦巴是骗子盗贼。阿古敦巴的故事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他以一个西藏普通劳动人民的面目出现，其故事内容主要有：一是反抗统治者的剥削制度，揭露他们的贪财凶残；二是反映西藏人民的机智勇敢和智慧超群；三是反映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和婚姻故事；四是揭穿有些宗教上层的伪善贪欲；五是帮助穷苦人民解除困难；六是批判和揭露商人的贪财妄议；七是赞美平民之间互相友爱、诚实善待的优良品德。阿古敦巴的故事以外，还有诗语的故事、卓瓦萨姆的故事、洛桑王子的故事等等。第二，佛经故事。佛经故事大部分是印度文翻译过来的，其内容有释迦牟尼向弟子们讲述他深浅行善积德修行的故事，有释迦牟尼弟子们创作的有关印度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多是宣扬和赞颂因果报应、行善行德的佛教思想，其人物大多为国王、王子、公主、王妃、大臣、佛教僧人、商人、乞丐、猎人等。后来的八大藏戏剧本大多是在佛经故事的基础上加以充实改编的。佛经故事大多有情节曲折、生动有趣，赋予传奇色彩，非常感人动听。故事时空范围极广，上自天空，下至海洋，人神鬼魔多有。佛经的故事大多收编为单珠种。第三，格萨尔王的故事。西藏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故事产生于这个时期，它不仅是西藏文学的名著，也是世界文学佳著。
以上听到的是由雷吉米多介绍的刘荣才让庄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